各位同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GBM 前沿。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放射治疗科徐建坤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 GBM 免疫治疗方面的相关研究。这是一篇今年发表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上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帕姆单抗联合贝伐单抗与单独帕姆单抗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随机二期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目的是 VEGF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表达上调，可能导致免疫抑制。研究者对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进行了单抗帕姆单独或贝伐单抗联合治疗的二期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将80例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随机分为帕姆单抗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组队列 A 50例和帕姆单抗单独治疗组队列 B 30例。主要研究终点为6个月无进展生存期。评估的生物标志物包括评估肿瘤程序性死亡配体一表达、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密度、免疫激活特征基因表达和血浆细胞因子。采用神经肿瘤学神经学评估 NANO 量表，对神经功能进行前瞻性评估。研究的结果，帕姆单抗单独使用或与贝伐单抗联合使用均有良好的耐受性，但疗效有限。对于 A 组，即帕姆单抗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组，6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为 26%， 中位总生存期为 8.8 个月，客观缓解率为 20%， 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48周。对于 B 组，即帕姆单抗单独治疗组，6个月无进展生存为 6.7%， 中位生存期为 10.3 个月，客观缓解率为 0%。 肿瘤免疫标志物与 OS 无关，但 OS 恶化与基线使用地塞米松、治疗后血浆 VEGF 升高、IDH1 突变、MGMT 未甲基化以及基线 PIGF 和 SVEGFR1 水平升高相关。 NANO 量表有助于整体结果的评估。研究的结论，帕姆单抗单独与贝伐单抗联合治疗均对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无效，联合治疗的罕见放射影像学反应是持久的，肿瘤免疫生物标志物不能预测结果。在胶质母细胞瘤免疫治疗实验中，基线使用地塞米松和肿瘤 MGMT 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来看一下两组的患者的 PFS 和 OS。 A 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8.6 个月，6个月 PFS 率为 26%， 而中位 PFS 和 OS 为 4.1 个月和 8.8 个月。B 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9.4 个月，6个月 PFS 率为 6.7%， 而中位 PFS 和 OS 为 1.43 个月和 10.3 个月。从曲线上来看，对于 PFS， 无论是中位 PFS 还是6个月、12个月以及18个月的 PFS， 两组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异。那无论是中位的 OS 还是6个月、12个月以及18个月的 OS， 两组之间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单变量因素与其患者 OS 的关系，那较差的生存率与基线使用地塞米松相关。队列 A 中基线使用地塞米松组与未使用组的中位 OS 分别为 6.23 个月和 12.8 个月，有显著性差异。较差的生存率与 MGMT 其中子未甲基化。那么通过基线是否使用地塞米松进行分层，队列 B 中未观察到 OS 的差异。治疗的安全性，大多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低级，包括与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无五级的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在队列 A 中无四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三级事件，占到 20%。 在队列 B 中，在使用地塞米松治疗期间发生了一例四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及脑水肿，头痛是最常见的三级事件，占 10%。 一例患者在 B 组接受治疗时，由于与治疗相关的 不良事件，出现二级关节痛而停止研究和治疗。小结一下本研究的结果。首先，本研究的结果不支持未来 PD-1 单抗单药治疗与贝伐单抗联合使用的研究。那么对于 PDL1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密度和 GEP 评分，在接受抗 PD-1 治疗的 GBM 复发患者中并不认为是有用的生物标志物。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还有两项，分别是 NCTO-233655 和 NCTO-345-2579。 那么这两项实验都是在评估减少贝伐珠单抗给药方案是否可以改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抗 PD-1 PDL1 治疗的结果。未来的努力应该考虑靶向胶质母细胞瘤中潜在的免疫抑制调节剂。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内容，谢谢。